欢迎回到7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临时代办赵立坚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因为中国的新疆政策展开论战，双方用上可耻和惊人的无知等说法，火爆程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外交官近年来在西方主流和社交媒体频频出击，显示北京当局呢希望用一种更具有侵略性的方式来争夺话语权。那么中国外交的战狼特色日益明显，是否在紧跟习近平外交思想？历来高度集权的中国外交体系要开拓更多的战线，是否也为北京带来失控的风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这次中国外交官赵立坚和美国这个前国安顾问赖斯的这个冲突，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是中国居然有人使用社交媒体，而且是官员外交官来跟国际对话。这个早年早期有胡锡进，这个大家都讽刺他说你这些东西国内都看不到，然后你如此给这个中共效忠，这个在国际上这些事儿都成了一种玩笑。那么中国现在也开始介入社交媒体，说明中国官方对这个社交媒体的作用，因为特朗普天天在发推特，这个当然还有很多美国的前外交官或者现在的外交官也在这样做。那么这个中国觉得他这个战场他不能缺失，所以呢派出官方战队，就所谓战狼来应对。但是呢可笑的是国内也看不到，这个因为国内的老百姓不能翻墙，这是客观后果了，就是客观效果。你刚才说这个背后的实质呢，如果在新疆的问题上，这个维吾尔自治区的问题上，这个这样强势发生，说明呢跟前一段时间这个75事件的纪念，国际上这个高调的，包括你们台这个自由亚洲等等各种媒体，这个关注新疆这个人权问题，这个集中营问题，这类事情有关。所以呢他们似乎想在某种这个社交媒体上扳回一局，或者至少是抵抗住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有点徒劳，在国际舆论的角度上说。
嗯，好的。
你最好是好好的去放松新疆，不要去压迫人家维吾尔人。
对，
这个才是这真正的应对方式。
嗯，好的。宋鲁尊先生，我们知道从贸易战到华为到台湾军售，还有新疆问题，包括甚至去年九月这个中国游客大闹这个瑞典这个风波哈，中国外交官都频频出击，在西方的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呢发声，但是呢似乎外界的评价不高，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和中国这个外交官员这个所谓的中国式语言外交语言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两个问题我先都回应一下了哈。就我觉得赵立坚冲突双方啊，这个身份非常奇怪。因为第一呢，赵立坚他不是驻美外交官嘛，他为什么要谈美国的事情？而赖斯呢，他已经没有官方身份了嘛，按说他没有资格也没有责任去回应嘛。美国政府官方都没有回应，你怎么一个民间人士去回应呢？这只能说明什么呢？中美关系已经十分的复杂，哪怕不是很相关的事情也能引发双方的对抗。这个外界呢对中国这个外交官的评论不高呢哈，原因也不复杂嘛。一个是一个国家只要强大了就必然会被严格的检验，美国也是世界上被骂的最多的国家嘛，反而是小国你不管干什么世界上都懒得理你嘛，是吧？二是呢中国和西方的竞争关系也决定了西方不会认可中国的外交表现嘛，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正常。
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外交官主动出击哈，显然是得到这个上级的授意，我不相信他们是完全就是自己在那儿胡说八道哈。那么包括环球时报主编这个胡锡进刚才提到也是非常善于用推特等渠道对外发声，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代表一种转向，就是中国从这个外交政策的习近平思想下从这个韬光养晦转为主动出击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战狼式外交或者用推特反推特，用民主反民主，利用民主反民主，这是中共的做法。那么现在中共的外交呢，随着这个习近平王沪宁所主导的这个对内极左、对外反美反西方的政策呢，更加战狼化，这个的确是个事实。那么说到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其实就是王沪宁的思想。说提到这点，不得不提到中国战狼式的外交，不得不提到两天前的一个会议，7月17号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驻外使节这个工作会议。这个工作会议有100多个使节被召回来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意味着外交系统的一个大整顿、大肃清、大整党。那么这个出席会议的这个内容就不说了，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非常有看点，因为外交部属于国务院，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没有出席，而出席这个会议的是总书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然后是王沪宁成了要军。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有一个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那么在十八大之后主任是习近平，副主任是国家副主席李元朝，那么十九大之后主任是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副主任是总理李克强，也主管外事工作，这个线条非常清楚，是总书记国务院共同主管，而国务院领导外交部。那么这个去年开一个外事会呢，我们看到李克强、王沪宁和韩正、习近平都有出席，李克强的名字还排在这个王沪宁前面。但是这一次开这个外交使节会议，居然李克强没有出席，而是王沪宁在里面成了一个主角。这就可以看出啊，这个外交系统也贯彻到了极左路线，就党领导一切，东西南，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话，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现在不是党政机构，是党党机构，所以更加强化了。如果是头一个五年排除了习李体制，是习王，是习近平，王岐山是为了巩固权力；第二个五年又是一个习王体制，而不是习李体制，那么这个就是习近平王沪宁体制，双方李克强整个的排除在外。所以说到这一点，又涉及了高层的权力斗争，这的确是这个中共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中国制度造成的。因为习近平他的权力不来自于民选，也不来自于党员投票，它来自于政治老人的筛选。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戴河会议还有存在的意义，以休假的名义也好，以不开会的名义也好，实际上它有它有会议，管它叫不叫会议，它有北戴河会议。就因为它的权力来源是政治老人，正国级的政治老人，历届政治老人仍然有说话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七月份政治老人这个拍桌子的时候，习近平和王沪宁就会吓一跳。所以今年他们做了很多的动作，包括外交部的这个大班风，这次有一些一些大使要撤换，比如法国大使被撤换，这个叫在这个斋俊说他是不够这个好像强势，把这个中国驻加拿大使卢沙野弄到法国去，在加拿大撒完野，说加拿大是白人至上，先到法国去撒野。那么其他超龄的，说是年龄限制，超龄的人继续服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是最老的，然后还有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还有这个驻北朝鲜的大使李进军，对，都完全超龄，然后王沪宁他们要求他超龄服务，这都显示了上层的斗争，外交部的一个大清洗，这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好的，李美东先生说到这个，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会议，我们知道确实习近平呢，这次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所有的这个全体驻外使节，那么这次驻外使节工作会的一个重心呢，就是要他们呢以这个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为指导，要锐意开拓，积极进取。我想听你很简单的跟大家阐述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这个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脱离韬光养晦，开始积极进取，这是对邓小平的外交路线的一个重大扭转。这个或者是在邓小平多年韬光养晦之后，他觉得自己养精蓄锐已经可以了，足以对外出击了。我要回应一下蒲公兄刚才提到的，我刚刚听明白你说现在十九大以后，从这个习王岐山变成了习王沪宁，这个完全不靠谱，这个分析蒲公兄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中国宫廷内斗式的小道消息式的演绎。这个王沪宁一直就是习近平这个秘书，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思想是从他来的。现在如果是习王体制的话，仍然是习王岐山体制。这个只有这样老牌的太子党构建的战略目标，由王沪宁他们代言去说而已，从来没有说王沪宁的思想成为习近平的思想，习自己就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你们这样分析中国的政局完全是不懂行，对不起啊。
好的，说到您这个，
不得不回应一句，我们说话一定要从事实出发。王沪宁从去年到今年，很多数的会都是他主持，可以说基本上中共以前的会都是比较总书记
算不了什么，主持就是他的思想。
现在多数的会都包括这个党建大会，他可以。
李伟东先生这样，我们让陈伯公先生回应的，就让陈伯公先生说话，然后您回应的就由您说话，请不要在中间打断，这样大家都听不清楚，好吗？
对不起，
对，
请讲。
公安大会、外交大会、党建大会、机构大会都是王沪宁在主持，他作为党和国家第五号领导人，书记处常务书记，他哪有这么大的权力？越过了二三四位，就在你习近平要跟他捆绑在一起，紧紧捆绑。经历了去年的七月政变，去年八月份的这个北戴河闹腾之后，他们两人捆绑得更紧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完全依据事实。而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的语录出自于王沪宁，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说法，体制的人人尽皆知，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而且我刚才提到那个外交会的时候，他们不仅颠覆了现在的李克强，把李克强排出局，而且颠覆了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外交格局。毛泽东那么讲究政治路线，讲究党领导一切，都是由周总理、周恩来总理去主持外交工作，一直到这个他们两人死，都是这个格局。后来邓小平时代， 这个赵紫阳是总理组织外交格局，后来的朱镕基，再后来的温家宝都是领导外交工作，因为外交部本身属于国务院，属于国务院总理官。这次居然召开外国使节会议，连李克强的影子都不见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说事实都不承认，非要去说这个分析方法不对。我们分析方法管它对与不对，各有各的角度，但是我们一切都依据事实，依据新闻，依据所有发生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把它摆出来，那就是个事实。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大道消息，完全是大道消息，是中共媒体上摊出来的消息。看一看前两天前的会议，李克强去哪里了，这不是明摆着了吗？所以我想这方面
我想我来问一下李伟东先生，因为刚才李伟东先生觉得这个习近平王沪宁这个分析哈，您觉得是不对。那么刚才陈伯先生提到一些王沪宁在中共高层这个主导大局的一些例证，那么您刚才提到您觉得现在中共内部还是习王体制，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那么王岐山自己是说他现在只是为主席做一点礼仪性外交，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习王体制现在仍然是一个体制的，您的证据是什么？
十八大以来，这个习王加上卸任的那个政协主席，就是汪洋接替的那个前任，我一下说不出他名字了。这个那个是十八大建构的一个，建起来的一个三驾马车结构。那么现在，这个是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的三驾马车结构。这个但是，这个王沪宁因为有正常的这个常委身份，所以他出面主持，排斥李克强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这个波峰刚才的分析，从十八大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是完全把总理排除在外，这个是事实，但是并没有构成习和王沪宁之间的体制。王沪宁一直是相当于蒋介石的陈布雷，
好，
就一直这样一个大秘书角色而已，让他出面主持些工作，这是表面的礼节性的，真正起战略核心研究思想给习近平当参谋的，就是现在只剩下王岐山一人。尽管他很客气很谦虚，这个体制持久大以来也没有变过，把它变成第八常委，这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情况，第八就意味着实际上是第二，这个体制根本就没有改变，表面上那些个功夫，当然王沪宁现在有常委身份，你让他出面主持这个主持那个，但是背后的牵这个木偶的线的是习近平和王岐山，
好，
这一点是一个客观的状态。
这部分时间不多，让陈伯公先生可以做一个非常短的回应，待会儿我还会请宋鲁正先生就外交问题做一些评论。陈伯公先生，你有30秒钟时间。
对，我就回应一句，就是刚才我很高兴的听到，这个李伟东先生承认这个李克强受到排斥，并且排挤出局，那么他就承认了高层的权力斗争，说这跟他前面讲的话形成了矛盾。
好的，宋武正先生，刚才大家都提到，那么现在在中国外交圈最热的几个人，驻英大使李小明、驻美大使崔天凯，还有一个原来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曾经指责加拿大是白人至上主义。那么这些人的一个共通点都是非常的强硬哈。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对外强硬在中国的外交圈历来被视为这个值得奖励的行为，因此呢，外交官员都是宁左勿右、宁硬勿软。那么事实上，您是不是如此？就是说，这个所谓当初周恩来那种柔性外交、绵里藏针的风格，在中国的外交圈还有没有地位？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中国呢，哈，不管什么系统，提拔官员呢，就两个相通的标准：一是专业化，二是一层层的得到检验的能力。好，外交官你是否有强硬还是柔性的风格并不重要，而再有你的表现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近呢，确实是中国的外交系统呢表现得非常的比以前要强硬的多啊。这确实比较奇怪嘛，因为外交部一向是化解矛盾的鸽派。如果分析原因呢，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因呢：一个是中国的国力现在强大了嘛，它是否有底气；二是民众呢也随着国力强大呢，它产生了民族自豪感，说对这个民意呢对政府也是有压力的；三是呢，西方呢对中国的这种打压的升级呢，也迫使中国做出这种反应。当然了，随后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对外强硬呢往往会巩固国内的这种政治的稳定。
好的，好，最后我想请李伟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每人就一个问题发表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外交上的强硬迎合了西方鹰派对于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印象，那么从长远来看，这种外交强硬是不是伤害？其实从长远看，伤害中国的利益。每个人45秒钟，李伟东先生，请您先来谈。
当然，这样外交打嘴仗，包括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也变得咄咄逼人，这个其实是很失他自己自吹的所谓礼仪之邦的风范的。而且从这个实际利益获利角度上说，只不过获得了嘴上的快感， 像刚才宋主政说的，这个外交部本来是化解矛盾的，这现在他成了主动挑事儿了。这个当然可能这个跟一个原来驻英大使，后来外交部副部长那位女的，我叫不出她名字了，她一向就这样强硬。而且呢，外交部在国内经常被批判为鸽派，就是军方鹰派一直在批外交部，这也是中国这个国内政治长久以来就这样子。那么可能外交部现在被批鸽派批得很难受，他自己要主动表现一下，但这样这个矫枉过正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利益是不利的。
好的，陈伯文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本来呢，作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它往往呢有双向的选择或者更多项的选择，比如外交政策，你可能是这个柔性的，也可能是强硬的，也可能是接近文明世界融入文明世界，也可能是背离文明世界跟人类对抗的。不幸的是，现在奉行极左路线的这个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呢，奉行的就这么一个外交路线，就战狼式路线。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批投降派就是一个信号，那么在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大批痛批投降派，到处都是文章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连篇累赘。这些投降派并不是指的中基层的民众，也不是中下层的官员，指的就是上层，咎由所指，就跟毛泽东时代用大字报来暗示批邓小平和周恩来一样，是我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在批的投降派，我认为他批的就是像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或者政协主席汪洋这一类人，说这都显示了高层在这个两条路线之争所带来的权力之争以及对外政策上带来的之争。所以说现在外交路线上应该是强硬派、极左派、文革派这样子。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公先生、李伟东先生和宋汝政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